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明天是母亲节，我们编辑部呢也特别采访了三位女性，完成了母亲节故事特辑的制作，今天就为大家播出第一个故事。主人公西西在31岁成为了母亲，就在她体验着作为一个妈妈的喜悦时，命运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重创。她的孩子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也就是自闭症的一种亚型。伴随着焦虑和迷茫，西西的母亲之路将会如何走下去呢？
我是西西，今年是42岁，我是广州高校的一名教师。我是马上31岁的那一年生下了我的孩子，成为了一位妈妈。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一个 becoming 的过程中间，我可能跟其他的好多女性不一样，因为我一开始是不想要小孩的，我是想要丁克的。那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非常传统的人，他们就一直催我要小孩，包括我妈妈当时给我许下了很多不靠谱的承诺哈，生了小孩你也不用管，你只管把他生下来我来带就好了，以及一个女人没有小孩是不完整的，跟我说了很多这样子的话。快接近30岁的时候，我的想法开始有一点动摇。当时因为我是长了卵巢囊肿，其实是蛮不容易受孕的，我就想那要不就顺其自然，看上天会不会给我一个小孩作为礼物。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小腹有点坠胀，我当时没有放在心上，照常的去上课了。过了几天，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哎，我最近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他说你好像生理期已经推迟了好多天了。然后我才突然紧张起来，因为我是一个平时蛮粗心大意的人。当天晚上我就没有睡着，我就很紧张，我不知道这样子一个生命降临到我的身体里面，我要怎么样的去承接它。到早上7点多又醒了，就很兴奋又很紧张又很惶恐，很迷糊的让我先生送我去医院。我都不知道可以通过验血来检查，开了一个 B 超的单子跟医生说，我说我好像怀孕了，然后就开始给我打 B 超。结果一打 B 超，哇，那个 B 超里面就显示出来说有一个受精的胚胎附着在我的子宫上。我当时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我其实在那之前还在想我还有后悔的权利，但是直接出来了一个图，子宫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黑点，我觉得我好像被一只小手轻轻地抓住了。在那个时候感觉到我要把它留住，自己对它而言是一个100%的存在。过了几天之后，胎象开始有点不稳定，就是有点孕早期的出血。当时其实还蛮紧张的，成天在家里面躺着请了假，心里面一直想着我要保住这个孩子。3-5天之后很快就控制住了，之后我出现了大概有1-2周的孕吐反应，之后就很神奇的这些都消失了。而且当时我正准备去念博士，更多的安静下来去看这些书，整个状态非常好，就真的好像有一个小生命在祝福我一样。我在我的孕期完成了我最早的2篇发表于 CSSCI 期刊的论文，这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而且当时我还参加了一个符号学词典的几个词条的编撰工作，以及完成了一部分书稿的翻译，就每一天都是精神充沛的，充满喜悦的度过的。说到我的这个分娩过程也是蛮神奇蛮好玩的一个过程。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妹妹通完电话，她还在跟我开玩笑，她说你这已经进入了待产期了，你会不会过两天就生了？我说还早吧，不是说一般前后一两个周都正常吗？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见红了。当时是7点多钟，我们就收拾了一下去医院。到了晚上大概10点钟的时候，医生看我那个状态说，哦，今天应该是不会生了，让我先生回家去照看奶奶。之后突然我的宫口就打开了，就从11点开始就阵痛了。到了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阵痛就非常的明显，我就跟医生说，我说这痛的有点�厉害了。他一看开到3指了，他说你到楼上的待产区去吧。然后去到那个待产区之后，我的宫口就开得比较快了，当时我就痛得直吸气，有点忍不下来，我跟医生说要不然我就剖腹产吧，不要让我自己生了，这也太痛了。华西的医生很好玩哦，他说嗯，你休息一下保留一下体力，我给你打一针镇痛的，等你的医生来了就给你做手术。结果他给我打的是催产素，并不是什么镇痛的药。他给我打了之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宫口开得更厉害了，就是下半身非常痛。快7点的时候我先生也来了，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我实在是肚子有点痛，我的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一看，他说你的宫口都快开全了，你赶紧进去生吧。然后就这么稀里糊涂都被推进了产房。在那个非常紧张的完全摸不着北也很痛的情况下，我当时正在使劲呢，然后突然觉得肚子一下子空了，然后就听见小孩的叫声，我还在懵呢，医生跟我说恭喜你，你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然后他就把孩子抱到称重的那个台上去称重，称完重之后他就忘了把小孩给我看，他就把孩子直接给抱出去了。下面就有一个医生在给我缝合侧切的那个伤口啊，他给我缝完了之后，他说你现在可以出去了。我出去之后，我看到我妈妈，看到我先生，我说孩子呢？然后医生才把小孩从旁边给我抱过来，让我看到他。他当时长得皱巴巴的，像一个小猴子一样蛮可爱的，头上还有胎便，所以脏兮兮的，看起来好像一个小怪物一样。我当时在想，我是从哪里生出来一个这样子的外星人，还丑萌丑萌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训练吃奶了嘛，因为小孩他当时他的双顶径是很大的，9.8，超过10的话就不能自然生产了。所以我虽然产道是侧切过，也擦伤的非常厉害，其实是蛮痛的。我当时就是要欠身起来，让他来吮吸刺激乳房分泌乳汁，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乳汁很少，然后一开始不通畅很堵，还出现了乳腺炎，专门的通乳师来给我通乳的时候是痛得我鬼哭狼嚎，那简直是地狱般的痛苦。要知道我生小孩的过程中我是没有哼一声的。我一直觉得母乳它其实也是一个神话来的，但是因为我小孩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情况呢， 他有疝气，他生出来，所以就不能够哭。他是腹股沟疝，他如果一哭的话，因为他的腹股沟隔膜没有长好，他的肠子就会从那个洞里面掉出去，卡在那儿，就可能发生堪顿。事实上，他第一次发生堪顿才20多天，当时就非常惊惶的哭闹，找不到原因，我们把他送去看急诊，医生就告诉我们说，小孩堪顿了，如果长时间卡着的话，就要开膛做大手术。才20多天，我当时就哭得不行，就是有人把你的心紧紧的捏着，然后切碎了的那种痛，撕扯着的那种痛。两个医生一起才把小孩的那个肠子给推回去，而且当时腹股沟那块是给推青紫掉了。他一哭的时候，他要含着妈妈的奶头才感到安慰。这才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只有对他进行母乳喂养。我觉得就是人生的际遇是不能说完全好或者完全坏的。上帝给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肯定不给你一些。我的孕期前期很顺，后来就特别的不顺。我就是遇到小孩是阿斯伯格，这个事情应该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最开始就是他说话比较慢，因为我学说话是很早的，他爸爸口齿也从小很清楚，但是他就不说话，他要什么东西他老是用手来指。1岁半的时候他也会说话，喊爸爸妈妈，而且他一学会说，他就说的是整个句子。丫丫学语的那个时间特别短，我要这个，我要苹果，他不会单说苹果。 他2岁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喊他名字的时候呢，他光是哎，有时候答应得很慢，但是他会答应，但他眼睛从来不看我，都专注在他玩的东西上面，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就是他特别喜欢玩什么呢？玩转圈的东西，比方说矿泉水的瓶盖，比方说百雀羚护手霜的盒子，他能把这个东西立起来，不停地转转转转转转转，不停地转，然后转起来之后他就很高兴，他就跳跳跳跳跳。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自闭症里面说的刻板行为。还有呢，他认字特别厉害，他从小，我发现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就是他先认识字，然后才能去认识物体，这跟其他小孩认知的顺序不一样。他认识汽车，他是先认识汽车这两个字，然后他才把现实中的汽车联系起来。所以这个就让我感到特别的奇怪，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当时我查到的时候还没有阿斯伯格的这个说法呢，网上一般都是说自闭症。搜索出来的信息呢，就让我感到又害怕又心存希望，因为真的是既像又不像，就好像自闭症的孩子一般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他会。自闭症的孩子你喊他，他是不会答应的，但是他会。自闭症的小孩是有刻板行为，他也有，但是吧，自闭症的小孩他出去玩什么的要沿着既定的路线走，不然的话就会哭，这一点他又不会，所以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症状。当时我就有点慌，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是不是要带小孩去看一下。但是
他不相信这个，他当时觉得无稽之谈，因为确实小孩说话蛮灵的。我爸爸妈妈也觉得我这是鬼扯吧，他们认为自闭症就是不说话，但是我儿子很喜欢跟人说话。
我就实在是放心不下， 当时我就想带到华西去看，但是小孩的爸爸他就不愿意，这也是后来我们俩产生一个很巨大的裂痕的原因。因为他就有一个高中的同学就在华西的心理医院，当时的号是很难挂到的，我就挂不到华西的号，然后我就说让他挂一下，他不答应，就跟我吵架，吵得非常之厉害，甚至觉得我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孩子呢。然后呢，我就挂到了一个儿童医院的号，医生看了，当时因为我小孩的语言表达真的是非常的完整和清楚，他说自闭症的小孩是学不会说话的，在这个年龄段哈，所以你这个小孩应该不是自闭症。医生这么说，作为妈妈当然就很开心啦，当时是觉得心上面压着的那个石头被移开了。确实当父母的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孩有问题，我觉得我也有回避心理的，也是抱着侥幸心理，这也是我后来非常后悔的一点。我一直觉得小孩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的体育运动非常的差，学走路学跑步都很慢。然后当时医生跟我说的是这个小孩的感统发育有问题，所以我回家之后跟先生跟妈妈说了，他们都觉得哦，那就训练感统吧，就带着小孩去练习感统啊。然后当然他到幼儿园去，他的表达还是比其他人要慢，而且呢他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不能安坐，比方说上台表演什么的，他总是在上面乱跳，老师也说他多动，但是总是有一个很喜欢他的老师陪着他，所以他要跑的时候老师就把他拉住了，我们只知道他想要乱跑，不知道如果老师不拉着他，他就会真的一圈一圈的整个都乱跑，这个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小朋友去上幼儿园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我们都在朝多动症的那个方向进行干预，这也是阿斯伯格其实最早期最容易发生的误诊，就是多动。那一直就这样子到了他上小学，我们就去了川大附小嘛。入学之后，因为川大附小呢，它在这方面其实是比较先进的，它跟成都大学的特殊儿童教育中心有一个长期的合作项目，当时他们中心就派老师还有他们那儿的研究生在川大附小每个班进行观察，看看学龄的孩子有哪些是需要干预的。他们就发现我儿子安坐比较困难，喜欢随意插话，而且喊他的时候反应是比较慢，然后运动能力也很差等等一系列的状态综合判断下来，中心的主任叫做莫丽梅就来找我说，圆圆妈妈，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带圆圆去华西看一下，你儿子有可能是自闭症的一种亚型，叫做阿斯伯格。我当时就已经很想哭了，老师突然离我很远，我的耳朵就嗡嗡的响，有点听不清老师的话，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错了，耽误了孩子最佳的干预期，也就是3岁到6岁，这个是让我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非常愤怒非常害怕的告诉了他爸爸必须马上去挂号。黄医生当时给孩子做了测试之后就告诉我们说，是的，他就是阿斯伯格。关键是到了那个时候他还觉得孩子不用去接受特别的干预，因为我们家孩子的智商是很高的，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时候过于乐观。他告诉我说，你看爱因斯坦好像他可能也是阿斯伯格， 这其实是无意间符合了很多人对阿斯伯格甚至是对自闭症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大家一说到自闭症，说到阿斯伯格，就会说他们中间有很多天才，但是其实他们中间智商达不到正常水平的小孩的比例是 70% 以上的，这也是必须要打破的一个刻板印象。当时华西推给我们的那个机构呢，确实特别的商业化，所以我先生非常的不认可那个机构，收费很贵，但是他不认可的方式就特别的极端，他不接受这个事情，他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去管。当时干预的收费很贵，他的运动课是600块钱一个小时，干预课程是300块钱一个小时，每个周都要去两次，每次2个小时，最开始好像是1周3次，然后来回要接送，我要工作又要去接送小孩，我还要负担这些所有的费用，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是靠着一腔孤勇在那里挣扎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就彻底破裂的原因。我一开始其实是蛮痛苦的，然后蛮破碎的，也很想逃避，然后是真的抑郁了，就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痛苦，就是一块乌云压在你的上面，你看不到什么时候它会散，我必须要决定我今天起不起床，还是躺在床上哭一阵，这就是很典型的抑郁的症状嘛。但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我儿子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早上就起不了床，是我闺蜜每天早上给我打电话让我起床做事情了，各种哄，然后我才能够有意志起来去面对我的生活，然后我就开始主动的去寻找心理医生。在成都的时候找了一个，他当时是让我吃了一些抗抑郁的药，吃了大概有半年，也在做心理咨询，后来慢慢的就把这个药给减掉了。后来我因为工作变动到广州之后，可能就是机缘到了，因为我找的这个心理医生他的小孩也是阿斯伯格，所以我们俩在很多事情上能够有很深的共情，而且他也帮我找到我心理机制上面的根深蒂固的问题，然后我感觉我以前的那个充满热情的那个人生状态又回来了。比方说他就观察到我为什么我对圆圆有时候我们的关系里面会有一些紧张，是因为我是一个情绪特别不耐受的人，就是我跟任何人吵架吵不起来的，我看到你不讲道理我就走了，我不跟你吵，我是那种不能够撒泼不能够在情绪里面待很久的人。但是阿斯伯格有一个特点，恰恰就是他要情绪要爆，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变化的时候他又哭又闹。我儿子有一次就7岁多，我们去参加那个小学生的搭建乐高模型的比赛，在食堂吃饭，食堂的大师傅给他舀豆腐的时候勺子碰到了另外一个菜里面的豆豉，就大闹了一场，饭也不吃了，不能接受，把盘子都摔了。这是阿斯的特点之一。当时我非常生气，我觉得他这也太不懂事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跟这个叔叔道歉，他就不道歉，然后就闹得很凶，然后我同事和他的小孩都在，他们都吓坏了，然后我就说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了，现在马上回家，然后他就在出租车上嚎啕大哭， 40分钟的车程一直哭到家哦。到了家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妈妈我错了。我说反正今天中午你没得午饭吃，你在外面无理取闹。然后我也很生气，我自己没有吃饭。但是后来就是我听了咨询师的意见之后，他说你要增加你自己的情绪耐受度，并不是说要你把这口气忍下来，而是你每件事情让你儿子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你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被他拒绝。因为阿斯对任何要求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第二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去缓冲。所以你本来预计这个事情你半个小时他能做好，你给他一个半小时让他把脾气发够了再去做那就行了，真的有用。比方说我儿子他现在在练声乐，那么他特别不能够接受挫折，这是阿斯的一个特征，所以呢他就拒绝老师提出的练习要求，明明10分钟就可以唱完的一首歌他就不唱。有一天晚上他就发脾气，就一直跟我闹，说老师给他的这个太难了，他做不了了，然后什么什么反反复复闹，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你要强迫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情，妈妈你不是爱我吗，你为什么爱我你还要强迫我，然后责怪了他的老师，责怪了一起学习的同学，反正就是所有人都怪过了之后，我就让他发，然后一直哭了也是差不多40-50分钟之后，我说你今天晚上要是不练的话，今天这个作业就不能打卡，就算你缺一次作业哦，那我还是练吧。然后哭哭啼啼的去练了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之后就是乖乖的早点唱完了事。所以你就要让他自己去把这个情绪发泄之后他才能讲道理，因为在那个时候阿斯的那个神经回路是不受他自己控制的。他的总体智商其实也就是一个中等偏上。我们很多人对阿斯都有一个误解，认为阿斯都是天才，其实不是的，阿斯是偏才来的。看他的智商测试分项里面，很多阿斯吧，他有一项是非常高的，但是他有非常短的短板。比方说我孩子有一个数学方面的有一项最高的差不多快140吧，但是他的语言智商只有70几哦。那你看过《阿甘正传》就知道70是阿甘的水平。他主要缺乏的是联系语境的逻辑能力，别人开玩笑他不懂，别人撒谎他不懂，他注意不到环境里的变化，注意不到人物情绪的细节，但是他在慢慢的习得这些东西。一年级那个时候他在川大附小读书嘛，然后每天我们是去接送他的呀，他一般是跟我一起走，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看到哎，他的同学在前边或者是在什么地方玩，他就会想过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旁边等着，然后观察他们。他基本上总是被欺负的，被拦着呀，被吐口水呀，然后说他脏不愿意跟他玩啊，说他不一样，说他是个怪人。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也是眼泪哗哗的跟在后面走，而且还不敢让他看到，当他转过来向你求安慰的时候，你还要抱着他，然后跟他说没关系，小朋友们可能只是手滑了，或者说我们来一起想办法。那个时候是很难受的，但是你必须要去承受这个东西，如果你哭了小孩怎么办，其实蛮心痛的。我把他生下来这么辛苦的养大，我不是为了让他感受这个世界的残忍和恶意，是希望他能够感受到快乐、温暖、善意和爱。人际问题是他一辈子都会遇到的问题，他 长大了很可能会遇到他的同事欺负他呀，他爱的人也可能玩弄他的情感，对他撒谎。我一直在跟我的咨询师，也在跟其他的老师学习怎么样去教会他们去做这个调整。因为阿斯跟很多自闭症的小孩还不一样，他是有希望可以正常的融入这个社会的。我儿子这学期就跟两个小朋友一起分到一个组做课堂汇报，然后呢两个小朋友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就把最难的部分给他，就跟他说你下去把 PPT 什么的都准备好，到时候我们来讲一下。我儿子傻乎乎的就回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说你觉得你们这个工作你用数字比重来算一下，你要花多少时间，他们要花多少时间。嘿，这个我儿子会，他一算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至少要做两三个小时呢，他们俩不是上台就说20多分钟啊，那我不是做了80%-90%的工作了吗，这我划不来呀。我说好的，那你就可以去跟他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当然人家第一天去人家就把这个事给忘了，因为阿斯他就是这样，他生气过了然后这个事没有上他的心。第二天我就跟他说你如果不去说这个事情的话，该你做的工作你就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啊，你不要让妈妈帮你的忙，这是你自己愿意承担这个比例的工作。他一听不乐意了，我不愿意，我要记得去说。然后他就去跟他的朋友交涉了哈，交涉的结果当然就是他肯定做的还是比较多的，整个 PPT 大概就是我们做了2/3，但是对方也让步了，做了1/3。然后我儿子呢也觉得自己居然去谈判了，还蛮有成就感的。我也不想打击他的这个成就感，我把他这个看成他人际关系谈判上的一个突破，把他接受了下来，于是就皆大欢喜的完成了这一次任务。我儿子念的学校都是大学的附小嘛，同学的父母知识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老师呢对职工的小孩也还比较照顾，这是让我感到比较欣慰的地方。可以说在这方面得到的待遇应该是同类型的小孩里面算是前10%-20%了吧。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对阿斯伯格或者是自闭症的这个认知还是比较高的，以至于有一次我儿子回家问我，他说妈妈什么是阿斯伯格啊，我听我同学说我是阿斯伯格，阿斯伯格是不是就跟别人不一样嘛？我说阿斯伯格就是人格的一种啊，这种人比较特别，思维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不过每个人不都是不一样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呀。他就可得意了，他现在动不动就跟别人说我妈妈说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一样也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孩子在上小学5年级嘛，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进步还蛮明显的，他开始关注别人的情感需求，也尽量的在他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去给予别人这种关怀。比方说前两天我的手不是很痛，长水泡吗，又痛又热，然后我躺在床上很不舒服的时候，他突然跑进来问我妈妈我看到你很热，我来给你扇扇子，然后他就拼命的给我扇扇子。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可爱，这是一般小孩4-5岁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一个阿斯他要能够主动的去观察别人的需求，这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我等了 这么久，然后他的这种观察力和关心晚来了这么久，我还是觉得很甜哎。包括现在他吃东西的时候，看到自己好吃的东西，他会问你是不是也想要吃，就会主动的这么说，不需要别人提醒。以前是需要你去提醒他，哎，你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蛮珍贵的成长。而且呢，他当然马上要进入一个青春期了，青春期是一个阿斯最痛苦最龟毛的时期，但是我想我的生命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阔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因为我精神和身体的状态都还调整得比较好。因为我现在特别喜欢运动，一个周也要去跑三四次步，跑完都觉得多巴胺又起来了，热情无穷无尽。我对我的不管是教书也好还是研究也好也真的是充满了热情。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现在对自己情绪的觉知能力非常强。我一旦感知到自己有不快乐的迹象了，我马上能够通过心理暗示或者是做一些我擅长的我喜欢的事情把心理状态调整过来，所以我还蛮开心的。帮我最多的就是我的婆婆，她跟我说过一个话，她说我理解你的那个痛苦，就是跟你结婚的这个人他根本无法沟通，哪怕我已经跟我先生分开了，因为我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很辛苦很繁忙，有照顾不到小孩的时候，所以我给他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他是到广州来帮我带小孩的，当然我每个月也给他一定的零花钱，但这真的很不容易哦。小孩11岁，他跟我相处有11年了，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这真的是一个上天额外给我的礼物来的。这也是让我觉得为什么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情特别值得珍惜的原因。那么我先生啊，应该是说我前夫吧，一开始就是两个人都陷入这种心理危机的时候，我们决定分开。办完手续，那已经是到了2020年了，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比较平静了，他也开始祝福我了，反而能够互相信任，非常坦诚地看待以前的一些问题，然后进行交流。他大部分时候在成都，但是最近他来广州了，因为孩子开始上网课，他爸爸来陪伴他，我觉得我其实是蛮感激这一点的。我如果要诚实的说的话，如果可以重新选，我不会选择做一个妈妈，因为这个角色跟我人生的设定是相悖的，也跟我最基本的需求相悖。心理咨询做了这么久，然后我非常了解自己，我的人生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是自由，以及自由的去探索各种边界和各种可能。那么其实做一个妈妈基本上跟自由来说是冲突的，但是人生是不可以重新选择的。虽然这个孩子不是我非常渴望他来到我生命的，既然他来到我的生命了，我就非常爱他，而且我必须要对他负责。我认为女性的选择是多元化的，你不一定非要做一个妈妈不可。如果你选择要做一个妈妈，你一定要够爱自己，够强大，够丰富，要有很多东西能够支撑你，包括各种情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 包括很多爱好，有足够多的这些东西支撑你之后，当一个东西它崩塌之后，你的人生才不会崩塌。母亲是很重要，也是我现阶段或者说未来十年之内都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它肯定不是唯一的角色。
西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身为母亲的不容易，也让我们见证了女性的坚毅。最后，我们也将西西所分享给我们的索德格朗的一首诗送给大家。漂亮的姐妹们，攀登那最坚硬的岩石，我们都是女战士、女英雄、女骑手，是贞洁的眼睛、天空的眉毛、玫瑰色的幼虫，似乎沉重的激浪和掠走的群鸟。我们是最意外的期待和最深的红色，是老虎的斑纹，绷紧的弓弦，是不怕眩晕的星星。在这里，祝福我们每位女性都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公众号“听他说 FM” 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您可以添加微信号 TTSFM2020， 也就是“听他说 FM” 的拼音缩写 TTSFM， 后面加数字2020，制作人就会将你拉进我们的群聊。另外呢，我们团队目前正在招聘一位新媒体运营，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来跟我们聊聊。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